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又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好盼望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一起成长，面对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福分，一起研读神的话语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慈爱和恩典。盼望你能够尽心地在神的话语里面更明白更认识上帝。如果你对于神有任何的疑难，或者圣经上面有任何的疑问，记得写信和我分享，和我联络的地址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出来。希望你按照着我所报读的地址写信和我分享你心里面的事情。好了，在今日查经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恳求你这个时候就用圣灵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上一次我们看到约拿书第一章的第三节，我们已经知道了上帝特别向约拿发出一个的命令，要他去到尼尼微去宣讲上帝要审判尼尼微城的信息。尼尼微这个大城因为罪恶滔天，上帝已经不能够再接纳，所以上帝要去审判他们。不过上帝在审判尼尼微之前，由于他慈爱的本性，他就要差派他的工人告诉这班尼尼微的外邦人知，只要他们愿意去悔改，上帝仍然会怜恤，但是如果他们不肯去改变的话，审判就临到。好奇怪，约拿听到上帝这个吩咐，他是一个神的工人，而尼尼微是在他的家乡东面的地方。约拿竟然走了向西，他想买个船飞，越走越远，他不去顺服上帝。所以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约拿书的主角是约拿自己，就是他和神的关系。我们最不能够理解的就是为什么一个神的仆人这个时候明知道上帝要他做的，他竟然掉转头有那么远走那么远。我们从历史里面去推测去寻索，我们怀疑是因为古代的亚述人，他们在战争上面是相当之残忍，他们以极之凶残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俘虏、自己的敌人。可能约拿亦都遭遇过，或者约拿的家乡他自己屋企曾经受过亚述人的苦待，所以他憎恨这些亚述人，结果就远走高飞，连神的话都不肯去听。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推论出来的。咁第二个呢，有人话约拿之所以佢要向西走，係因为神要约拿去传嘅并唔係救赎嘅信息，而係一个审判嘅信息。咁点解传递审判嘅信息约拿反而要走呢？因为约拿知道亦都明白神嘅心意，如果佢已经将神审判嘅信息去宣讲出嚟，而啲尼尼微人听到神审判嘅信息之后佢哋愿意改变嘅话，咁样这个城的人他们就会逃过上帝的审问，结果反而会救了他们。约拿很清楚知道，既然上帝已经向尼尼微宣告了这个刑罚的信息，或者这个审判的信息，如果一旦这个国民他们改变，上帝仍然会怜悯。所以他知道如果没人告诉他们有审判的信息，他们继续犯罪，那神一定会刑罚，他就即时决定不再去讲。咁点解讲拯救嘅信息约拿或者会去呢？因为人唔一定鍾意听有拯救嘅信息，就好似今日一样。但係约拿佢知道佢唔想你哋未人得救，所以佢决定违背上帝嘅意思，按照住神所叫嘅方向调转嚟走。今日呢一个主要嘅课题俾我哋一个好大嘅提示。当我哋向人传福音嘅时候，今日好多人係唔敢话俾人知上帝要审判世人。人如果不肯去接受耶稣，他唯一的去向就只有落到永死之中。很多的信徒认为这样讲太霸道了，结果是不愿意去提出这件事，只是讲到上帝爱你，上帝关心你，上帝怜悯你。 他们认为这样会更多人愿意接受，其实不一定的。如果他们不知道上帝要刑罚的话，他们都不知道有一位全能的神，他公义而慈爱，如果我们犯错他就审判的话，那他们亦都不会看得重这个的教诲。约拿他因为知道上帝已经发出审判的信息，就一定会审判，但是当人回转，上帝仍然怜爱，所以约拿他就决定自己要背叛上帝，违背神的旨意。第三个可能的原因，约拿之所以向西走，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叛逆神的先知。我相信这个叛逆的态度是毫无疑问的。约拿他是完全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就好像耶稣他讲到比喻一个浪子的故事一样。这个浪子他离开了自己爸爸的屋企，他没想到爸爸的心意，他只是决定要走，而且要马上就走，并且要越走越远，远走高飞，要过自己去过的生活，他不想受住爸爸的管辖。约拿就是这样，他决定要走离天父的旨意，他离开神的旨意。如果我们说约拿是一个叛逆的先知，是绝对不会过分。我们从约拿书第四章，我们就看到约拿的内心他是怎样想去背叛上帝的心意。不过上帝呢，他却是继续以他的内心逐步的引领他回转，要他重新走回神的旨意，神的道路之中，继续去接受上帝的管治。所以我们在约拿书看到一个心里面叛逆神的先知，但是上帝仍然要使用他，就显出了上帝他的宽容和他的大爱了。第四个可能的原因，叫约拿他离开神的旨意，除了他自己有叛逆神的心之外，我相信我们必须要从旧约的时代去看这件事。在旧约，神从来就没有差派过自己的工人要去到其他的国家做宣教的工作。神在旧约的时代所用的方法，实际上和在新约时代所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以色列民族他们是敬拜和侍奉神的子民，而以色列国在他地理上面刚刚就错落在欧洲、亚洲和非洲三大洲的交汇点。如果当时有人要出远门的话，除非他们走小路，如果不是，他们就一定要经过以色列，这样才可以去到其他的国家。神就是这样要将以色列国安置在一个这么重要的地理位置上面。神不单止给他们一个有利的地理位置，更加给了他们有圣殿可以去敬拜神。他们有圣殿敬拜神，目的是要使到他们藉着侍奉和敬拜神来到向世界作出见证，让他邻国的人可以透过他们亦都认识到天上的神。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是向邻国发出邀请，请他们来吧，来到我们的圣殿里面一起敬拜上帝。因此以色列人他们本身被选召就是要做为神作见证的子民百姓，让地上列邦列国因着以色列就看到神的奇妙。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宣讲上帝的一个活见证。在历史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例子，譬如古代在非洲有士巴女王，曾经从很远的地方去到以色列。为什么他要来以色列呢？是因为他们听到以色列人他们是要敬拜上帝，所以他就来看下到底以色列人所拜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要看一看到底以色列人是怎样为罪求赎罪，怎样去摆设祭坛。经过他观察以色列人他们所献祭，示巴女王就对神的拯救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了。若果我们看历史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不单止示巴女王曾经来过，还有其他很多国家的君王，他们因为风闻所罗门王的智慧也都不远千里迢迢而来。他们要去看一看这个繁荣的都会里面所有的一切，他们要看一下上帝是怎样恩待这个智慧的君王。在那段时间，以色列人他们的而且确是向着全世界来到去做见证，所以他们不需要派出宣教士， 佢哋唔需要叫工人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去宣讲佢哋所信嘅神系一位真神。反过嚟，系其他人风闻到以色列民众竟然有神与佢哋一齐，所以佢哋争相要嚟，想去了解下以色列国嘅奇特同埋以色列嘅境况。旧约嘅示巴女王就一个典型嘅例子啦。然而就算去到新约圣经啊，我哋都睇到闪含雅佛嘅后代里面亦都各自有人去悔改相信咗神。譬如埃提阿伯嘅太监、大数人扫罗同埋哥尼流，仲有就係罗马嘅百夫长。虽然佢哋都系生活喺旧约里面，对于佢哋嘅记载亦都唔多，但係我哋可以肯定呢啲都系数以千计封闻上帝嘅人，然后佢哋愿意去寻求上帝，结果认识基督嘅。但是这种的方法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和在旧约时代开始有很大的改变。十二个使徒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在旧约教导里面去成长的。但是主耶稣却向他们说，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对这十二个使徒来说，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命令，也是一个全新的经历。他们从来想都没想过，耶稣他没有吩咐叫普世的人要去到耶路撒冷，相反耶稣在这里说，凡是我的信徒就要从耶路撒冷出去，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说，并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个就是神今日要用的方法。记得古时上帝要用以色列民众他们所拥有一切宗教上面的活动去吸引列邦列国，但是到新约神就要回调转。没错，虽然有人在开始的时候是因为要回到耶路撒冷才认识基督，但是上帝的心意在新约就说不是，信徒要出去，要向人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懂得去批评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但是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同样是犯了毛病。今天很多的信徒他们只是留在教会里面要建立教会，他们等人来到教会然后才将福音传给他们。这些信徒自己没有出去，其实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神已经向我们发出命令要差派我们出去，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神要我们去传福音的策略，就是你们要去，是我们要出去。今日我们不是只是等人来到教会，乃是要将神的话语去传出来，要将上帝的救赎散布在人群之中，去高举去传扬神的信息。这个就是今日在新约里面要用的。当然我们回到在约拿时代，神吩咐约拿去尼尼微，在当时来讲这种的讲法对约拿来讲可以说是完全新的一个事情来的。因为约拿听到神话是去啦，去尼尼微的时候他会很惊讶，他的反应就说没什么理由的，为什么要出去，就好像新约时代西门彼得的经历一样。可能他会再次回去神的面前去问神，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做。约拿可能会再想一想，诶，不是，神都没有叫以利亚去埃及，亦都没有叫以利沙去印度，为什么神偏偏要我去尼尼微呢？或者我搞错了，诶，用第二个方法去验证一下，如果真是神要我去的话，那我的方法未必会行得通的。神既然从来就没有吩咐过任何的先知去到其他的邦国，这样约拿他怀疑上帝差派他去尼尼微这种的感受是我们可以理解得到的。他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去做，但是无论如何圣经就告诉我们，神就是神，他不单止是以色列的神，他更加是外邦的神，他是外邦每一个民族的神，所以神他有自己奇特的作为，奇特的方法。保罗曾经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九节就讲过，难道神只作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作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作外邦人的神。如果约拿他能够听到保罗这一段的说话，我相信他一定会如梦初醒，立即回心转意，岌下头，然后就说，神啊，你讲得啱，我现在就去。只可惜约拿他听不到保罗这番的说话，因为保罗 比约拿迟了几百年才讲这段话语。在旧约，当约拿听到神要他去到尼尼微这个破天荒的宣告的时候，他真的无所适从，于是他就决定了做一个方法，就起身逃走。他逃到去他斯，他要躲避耶和华。他落到去约帕，遇到一只船是要开去他斯的，咁佢就俾咗船家上咗船，要同船上嘅人一齐往他斯，目的系乜嘢呢？目的就系要躲避耶和华。嗱，我哋知道约拿呢个时候已经离开咗神嘅旨意，不过约拿离弃神旨意嘅经验咧，对我哋嚟讲系非常重要嘅教导嚟噶。点解我话约拿离开咗神嘅旨意呢一个嘅技术，对我哋嚟讲系有一个非常重要嘅教导咯？我哋特别要留意。若果我们处身在困难里面或者在困境之中，我们就不知道，哎，我们现在的生活到底是不是有些得罪上帝，不合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同意，对神旨意的认识很多时候是一些主观的领受，但是我们不要以为一个人离开了神的旨意，这个人一定是荆棘满途，事事不顺利。事情不一定是这样发生，反过来很多时候困难更加是俾我哋知道自己是落喺神嘅旨意之中。若果今日我哋一切嘅侍奉都系顺利，冇任何难阻，我哋绝对唔可以话，哦，我知道啦，而家我就喺神嘅旨意里面，所以完全顺利，全部蒙神嘅福分。我哋千祈唔好咁容易就下一个断论。我哋睇下约拿佢逃走离开神旨意嘅境况，我哋就可以明白。首先我们要知道，约拿他是明白了神的呼召，但是他就故意选择一个相反的路去走，他是完全偏离了神的旨意。不过我们看到，当他偏离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并没有遇到任何的障碍，他很顺利的就去到约帕。在这个地方他又刚刚遇到一只船，这只船又是要去他的目的地他斯的地方，而他又很容易找到张船飞，付了船票就上了船，而且他还可以在船里面大大的睡一番一场觉，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很顺利很美妙的。我们可以用一个幻想的故事让他更加情节化精彩化。我们前面讲过，约拿他是第一次听到神竟然差派他工人去到外邦地，他真的有疑惑，他就走自己要走的路，他发现一切顺利，于是他可以在船里面讲见证了。他说，我想现在我知道上帝有他特别的带领。为什么？因为神要我去尼尼微这个呼召都不知道真定假的时候，我就决定自己去他斯。我来到约帕，跟我排队买飞的人，本来前面那个他买的一样是不去买他斯的船飞，轮到他竟然那个买飞的话，哦，对不住，冇飞啦。但是轮到我啱啱咁好彩喎。突然间有个电话响啦。买飞紧就话，哎，等一阵啊，听个电话先。听完电话佢话，哦，啱啱有人病咗退票，你好彩啦。呢张飞就俾你啦。我真係幸运。我相信呢个时候我应该係喺神嘅旨意里面，就真。先前所听到神要我去尼尼微这个的选召，这个的呼吁一定不是来自上帝的。我肯定如果是来自上帝的，我怎会这么顺利，我要去他斯就可以去他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用这个比喻或者用这个故事，你千万不要感到反感。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是有这种这样的思想的，当他们遇到逆境的时候，他们就立刻会停下来说，啊，我梗系离开咗神嘅旨意啦，所以我先至会有咁多嘅唔顺利。但系如果事情一帆风顺、毫无障阻嘅时候，佢哋即刻就会话：啊，我喺神嘅旨意里边啊，因为上帝不住嘅赐福俾我。既然事样样事事称心如意，咁我相信呢啲事一定就系上帝赐福嘅。不过让我喺度提醒，事情可能绝对唔系咁样。如果我们落在困难里面，没错，可能是来自撒旦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撒旦想我们放弃遵守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越想行神的旨意的时候， 撒旦对我们的攻击就会越大，因为他想我们退缩，不去遵从神的旨意。但是相反，如果我离开了神的旨意，他根本就不会理我们，甚至会用尽方法帮助我们。所以落在顺利的境况不一定就是在神的旨意，落在困难也不是说我们已经离开了神的旨意。约拿的遭遇给我们看到，他是一帆风顺的，一切都很顺利，就好像他的计划他的安排一样。但是我们知道约拿他是完全走错了方向，他是走离了神的手里面。到最后神不能够不将他送入大鱼的肚里面，等他可以回转。若果我们愿意打开圣经和打开教会的历史看一看，我们就会发现在历史上面，无论在圣经里面或者圣经以外，我们就看到很多神的工人，他们的工作一开始的时候根本上是完全不顺利的。譬如带着一腔热诚去非洲宣教的李云斯顿，来到中国宣教的戴德生，他们开始所做的一切根本上就不顺利，经济不够，遇到别人对他们无理，甚至他们健康出了很大的问题。每一件事都表示他们所做的好像是不合神的心意，每一件事都是障碍重重，根本上没有机会有发展的余地。如果从我们去看，这个真是不合神的心意。如果是神的心意，神一定会赐福的，为什么件事情是这么难呢？所以他们可能会怀疑，啊，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一群工人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困境就放弃，他们仍然坚持下去，他们没有因为艰难，没有因为不顺利就找藉口离开上帝的选召，他们继续下去，结果神就带领着他们。其实有困难的时候神已经带领他们，经过了时间一步一步，他们越发察觉在他们的道路里面上帝与他们同在，并不是在顺境之中上帝先同他们一起，而在逆境里面上帝都帮他们，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不是神的旨意就不是神的旨意，并不可以用顺境和逆境来到去处理。约拿他离开神的旨意一样是事事顺利，但是这样不是表示上帝悦纳，上帝最后要用一条大鱼将他吞落肚，然后套回他干地上面，去迫使他翻回去神的旨意之中。这一点就被我们看到顺境逆境并不是决定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明不明白神的旨意到底在哪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至到三十八节就这么说了，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面向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伯来书讲了一群为主忠心的工人，在他们一生里面充满了患难，这一群属神的人，他们要走属神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是崎岖难行。有些人因为怕受苦就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但是这一群人他们坚毅地去守住自己的信仰，甘愿受苦甚至被杀都不肯放弃。我们可以说他们就在神的旨意里面。因此亲爱弟兄姊妹、心机旁边的朋友，我们绝对不能够以环境的顺逆来到判断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不是在神的旨意之中。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三节讲得很清楚，他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伯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这个时候的约拿他已经上了船，这个船也都随随的开航，或者这个时候约拿心里面就感到快乐，他的面就露出了笑容，他认为自己已经可以逃避了上帝，不需要去做这个艰辛的使命，亦都不需要去面对那些可恶的利未人。他认为自己 一切都顺利，可以享受旅程上面各种的快乐。这些也都可以说是有很多的人，他们内心里面时时所渴求。圣经告诉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远离罪恶，不可以去犯罪。但是有很多的信徒心里面就是不甘心，他们肆意的去犯一些上帝不喜欢的事情，他们很担心一犯这些错就会不顺利。但是谁不知发现，咦，做了之后事情都很好，于是他们满怀畅快，就继续要过着这些最终之路。为什么？撒旦很欣赏很喜欢我们这样做，因为这样我们就等于离开了神。约拿就是这样，他事事顺利，其实他离神就越来越远。今天呢，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在生活上面只要凡事顺利，就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做任何事都无所惧怕的话，那你真的要小心，求主亲自的怜悯。如果你做事有很多的困难，是因为你想去高举上帝，你想按照圣经生活，但是事事不顺利，你不要灰心丧志，因为撒旦会攻击你，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约拿书在第一章第三节清楚讲，约拿逃避神，就表示他是远离了神的旨意，他的顺利不是真正的顺利。如果我们生活上面是不肯尊重圣经，不肯尊重神的计划，但是凡事顺利，那这个不是真正的顺利。以后我们看约拿就看得到，如果你在这些事情上面是有任何的经历疑难想跟我分享的，记得就写信给我。记住，在神里面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生活，不是顺境逆境的问题，是愿不愿意顺服的功课。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先。听完了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了，下次再见。